Hello， 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李若英，欢迎收听今天的《亲爱的生活练习》节目。若英在空中陪你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这一回在节目当中要陪大家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的这位好朋友，他就是桃园曙光诊所的林阳朝院长。林院长，你好。
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阳朝医师。
林院长，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次呢，节目主题其实是要跟大家聊说，现在人很多都是因为紧张啊，生活步调比较快嘛，然后工作压力又非常大，所以常常都会有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是蛮多的哈。那在今天节目当中，稍后我们正式专访就要请林院长来跟大家分享说，这到底常见的肠胃问题就是肠燥症啊之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要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做到一些自我保健的部分哦？那在进入到今天的正式节目专访之前，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就要先请林院长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像当医生都很忙碌嘛，到底是不是也有好好的过生活呢？那你最好的这种美好的生活的样貌是什么样的轮廓，可以跟大家描绘一下吗？
好，事实上我们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对美好生活有不同的想象，那它的轮廓也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心灵的成长，那会有不同的一些规划。那以目前的我认为呢，美好的生活其实还在追寻当中，但是有一个轮廓，就是可以说我认为美好的生活应该包含了几个要素了哈。那最重要必须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那有稳定的情绪，以及我们在心灵上能够得到满足。那其实讲白话，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身心灵的一些目标的达成。那很简单的，我们从学生开始，我们可能追求于成绩，追求于同侪的认同，到了出社会，我们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我们希望有美满的家庭。那到了中年之后呢，其实这些都已经非常的成熟，那我们希望在工作上得到肯定，事业上有所发展。好，我想这个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对美好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想象跟界定。那这部分呢，当然包含了物质方面，那心灵方面。那但是呢，很多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我想有时候比较容易忽略的其实是健康的身体该怎么样的去保持以及追求。那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希望完美的生活大概就是我有很健康的身体，我可以去跑步，骑我喜欢骑的脚踏车，那偶尔跟朋友聚会唱歌，那在生活上，那家庭可以美满，那事业上能够得到自己想象，能够再创业，那能够得到这个肯定。好，我想这是目前我对完美生活的一点概念还有蓝图。
是，所以其实在美好生活的路上当然还在追寻当中啦，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就算是已经处在自己觉得还不错的状态之下，还是会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更美好，所以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追寻更好的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样貌。当然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分享说啊，身体的健康啊，心灵上的满足啊，其实身心灵对大家来说都是希望可以追求到能够平衡的，因为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身体健康总是会出状况的。
对对对
对。
那尤其在工作的过程中，就像我身为一个肠胃科医师，那我希望我的病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那当你病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压力，你自己的情绪可能需要适当的去疏解。那其实我们平常会教病人怎么去疏解压力，怎么去达到健康的一些手段，但是偶尔我们也是会忽略到，其实在自己身上可能会忽略到这些事情跟做法。所以我觉得如何察觉自身的压力其实非常重要。那你知道了自己有这些行为，这些情绪的转变，才能够知道啊，原来我最近可能压力太大了，我需要去做一些疏解的一些动作 才能达到各方面的平衡。
是，而且当医生其实也很忙哎、欸。像你平常忙的话，时间大概一日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我之前是在辅大医院工作，
嗯，
那最近才转换跑道，自己创业要开诊所。那在医院的时候，其实每天的生活其实非常固定，就是早上可能看诊做检查。那中午可能休息一个半个小时啊，但在中午可能又要卡个开会，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嗯，
那下午接着看诊或做检查，然后一直到结束。这当中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不同病人的压力，他的问题我们必须去克服哈。那内视镜的检查手术我们必须去做到尽量不出错，那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这种种方面都是需要非常高的专注力，
嗯，
那也是一个高压的环境，
是，
所以医生的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
是啊是啊，因为我常常想说我们自己去看医生啊，等候看诊的时间已经这么久了，然后常常就是已经过了用餐时间，那我们也还在等，然后医生也是在里面，他也是还在那边看病人，所以就觉得我们虽然觉得好像要等待看病是很辛苦一件事，但是医生其实最辛苦，他也是在那边一直有病患进来，然后又有不同的问题要解决。尤其是我觉得有时候病人会有比如说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他病痛嘛，所以可能又有情绪上问题，所以有时候当医生不容易，还要照顾到病人的情绪。
对哦，这个在我们肠胃科特别常见，其实情绪本身也会影响到真的这个肝胆肠胃的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发现一些病患怎么好像很多毛病，但是检查又还好，事实上我们就会开始抽丝剥茧，看他到底是生活情绪工作上压力啦，有些甚至其实是家庭的一些婆媳关系啦，夫妻关系不好，导致他的一些肠胃道的毛病，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是很相关哦。所以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式专访就要请林医师来为我们做解答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我在乎我能够我来改变，有爱惜奇迹就会出现，
爱
在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若英，您收听的是亲爱的生活练习节目。那么这一回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练习过生活的这一位好朋友呢，他就是桃园曙光诊所的林阳朝院长哦。林院长呢刚刚有跟我们聊很多，那他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这个轮廓是什么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过自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不过在我们在追逐美好生活当中，其实有时候会就希望说很多时候工作上是我们生活的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工作呢因为又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那现代人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真的是非常紧绷所以有很多肠胃上的问题。这一回我们就要请林院长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到底是有哪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是你比较常见的呢？
好，事实上压力它会造成很多的身体上的疾病，那当然在肠胃道的表现部分有几个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那第一个胃食道逆流，这个可能大家非常的容易听到，甚至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症状其中一部分呢，胃食道逆流的成因之一其实跟压力也有关系。那第二个呢，在门诊里面我们常看到的是胃溃疡胃发炎等等，还有一些就叫做过敏性的肠症那其实我们讲白话叫做大肠肌躁症这个我想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有听过那这个部分的表现呢，可能你常常会有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甚至排便习惯会改变， 有时候是拉肚子，有时候便秘，有时候是忽然拉肚子，隔几天又便秘，那常常合并有腹胀的这些症状，那当然有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等等，这些肠胃道的疾病呢都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哦。
像若英记得刚开始在接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同步又要播新闻，所以生活是非常的紧凑的，没有一秒可以闲住，然后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刚开始要接新闻，尤其新闻又是非常及时的，所以那时候紧张到真的好像会一直拉肚子那我在想说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如果已经到了快要天天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的时候，那是不是就算是你刚刚提到的有大肠肌躁症？
对，大肠肌躁症它其实是一些症状的集合了哈。那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诊断这样的一个你是不是有大肠肌躁症呢？首先呢，当然可能你有经常性的腹绞痛或胀气，那刚才提到的排便的习惯，或者是你排便的这个性状的改变，比如说本来是都成型的，但是后来忽然间就是变成软的不成型的，那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大肠肌躁症的一些症状。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在给病患下这样一个诊断之前，我们通常会先排除掉有没有其他器官上真实的毛病，比如说你的排便习惯的改变，是不是有比如说肠子的溃疡啦，或者是甚至有些是肿瘤，你今天忽然间便秘，那到底是单纯的肠躁症还是有其他器官上的病变，这个东西我会建议如果你有这些症状，那其实可能有两三个月了，那你其实我建议都要就医，让医师来帮您做这样排除的一个检查。
所以一般人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啊，比如说医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你的排便状况是已经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啦，可能也有反复，不只是拉肚子，好像便秘也算哦。所以其实说真的，好像自己是蛮难分辨到底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啦，那是一个症状嘛，所以还是要给肠胃科的医师来诊断，是会比较正确的知道说实际上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医师也是会有一些例子说，其实有时候可能您过去的经验当中会有一些病患，他可能觉得他自己是大肠肌躁症的这种症状嘛，他会觉得他是，但实际上有可能不是吗？
当然这个尤其常见在我们一般这个来肠胃科的门诊的求诊的病患当中。那其实现在大家接受的资讯越来越多，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你有腹痛，或你这忽然间的排便习惯的改变，你可能一天要拉三到四次以上的这个拉肚子，或者是你是两三天以上，可能要一个礼拜才上厕所的便秘的状况，其实这样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对于病患本身也会造成心理上的压力。那其实这类的病人多多少少心理上也会很担心自己是不是有器官上真的问题，尤其是大家现在很担心是不是大肠癌，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癌症，那你越不敢来就医呢，其实这个压力一直会积压在自己的心里。那我们知道压力本身对于肠躁症这个疾病又有恶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在门诊常遇到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们经过适当的检查问诊甚至我们做个粪便检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病史的询问之后，确定他其实没有真的器官上的毛病，可能只是最近的压力，有些人是工作变化，有些人是就学，有些人是搬家，有些人是家里亲人有一些不好的状况，这些都非常的容易造成自己压力，然后呢产生有肠躁症的一些状况。但是有一些其实我们也有检查出来的确他是肠道可能真的有肿瘤，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讲溃疡性的肠道疾病，这些其实民众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去做判断。
对， 是啊，所以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转变就要去面对啦，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敢面对哦，很担心说要是有更严重的状况的话怎么办，然后又造成刚刚医师说的就是又造成心理更大的压力，那其实本来说这个肠躁症就是一个心理压力会造成的一个症状，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病理的状况也会，其实身心灵都会影响到身体的状况哦，所以变成说大家真的是要面对自己实际上如果说在这个身体有感觉到不太对劲的时候就要去询问一下医师的意见哦，看看到底是真实的状况是什么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很多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说会拉肚子啊或便秘啊或是怎么肚子痛啊之类的，有没有哪些是比较会被忽略的呢？
其实这些症状在我们的肠胃科里面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你是真的有问题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病患哈，所以肠躁症它这个诊断其实我们会说它有它的定义哈，它在我们的医学上有一定的诊断的标准，那只是说一般的民众也没有办法去很清楚的了解，那只是说在我们面对任何一个到门诊来的病患，你只要主诉上你有任何的腹痛啊、腹胀排便习惯的改变，其实我们会看你的年纪，因为年纪会牵涉到疾病的发生率的问题，一个60岁的病患跟一个30岁的病患他腹痛的原因绝对不一定一样，他得到肠躁症或者是他是大肠癌的风险也不同，我们会针对个别的病患他所呈现出的一些主诉，他的描述以及有时候我们光看病人说话的样子他的焦虑的程度那我们大概也可以略知一二，他可能这个病患可能最近可能是因为情绪或者是压力上所以他的疾病可能会比较偏向是功能上的而不是器官上的，不过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医学就是尽量以科学为主体，但是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一个判断，那所以医学有一些不是那么绝对的地方，那这就是必须靠医生的经验以及他跟病患的互动才能够去避免掉疏忽一些严重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说肠躁症会是比较属于年轻的那种压力型，然后如果说年长者可能60岁以上的年长者比较有可能会是其他的病吗？
应该说我们会优先，我们对于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优先顺序，不同的年龄族群甚至不同的性别我们都可能会把这个每一个疾病在我们心中的诊断的排行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当然跟我们面对的族群以及这个医师的经验会有相关性这样子。那我觉得目前大概台湾民众对于医疗资讯的接收程度是越来越广泛，那对于各项的这个的癌症也好啦，一些各种疾病也有一些病识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也常遇到一些病患来就是说医生我最近这个排便习惯改变了那是不是我最近听说有大肠癌的这个机会特别高诸如此类，其实病人可能也会自己有个心里会有一些猜测不过我都说还是让医生来帮你做一个完整的检查那可能会是最恰当的做法这样子。
是，确实是好的，聊到这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请林院长来跟我们做分析哦。
这奇迹会出现 I see 九七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 IC 之音 FM97.5 亲爱的生活练习节目，若英在空中陪你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这一回在节目当中陪着我们大家一起练习好好过生活的这位好朋友，他是桃园曙光诊所的林阳朝院长。林院长呢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就是现在人常见的一些肠胃问题呀、啊、像是肠燥症啊，其实对大家好像生活上有一些的影响哦，比如说常拉肚子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不是可以请林院长跟大家聊一下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肠燥症啊，是不是也会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吗？
好，那回答这问题之前我可能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肠燥症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知道它确切的成因所以在治疗上呢，我常跟我的病友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会好不长筋、啊、就是说、你的症状可能我们可以帮你控制，那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那怎么样去维持良好的控制呢？事实上有很多办法，那第一个就是饮食。那如果各位、在网络上有搜寻一些资讯的话，我们发现有一群的食物它其实是比较不会有发酵产气的效果的食物、那它的英文的缩写就叫做 FODMAP、
蛮长的哦、
对对对、那因为也很复杂我也记不起来，所以在门诊我会把这样的关键字写了一张纸条给我的病患，我就说你只要到网络上输入 FODMAP 这类食物，你就尽量避免这类食物，因为这类食物呢它可能是、这个寡糖乳糖一些糖类或者是多醇多元醇，它在肠道里面呢容易受到我们肠道细菌的影响产生气体。那你知道我们的肠燥症的病患最常见的就是胀气腹绞痛，这样的一类食物呢可能会让我们的状况恶化。好，所以在饮食的部分我们就是需要去遵循一些饮食的一些准则，当然这些食物也不是绝对，而是我们、按照这样的准则呢去找出真的对自己、不会造成自己肠燥症腹痛腹胀的一些食物，这样子、可以达到用饮食调整来做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控制。那接下来其实就是适当的运动，那其实运动其实也是纾解压力的一个办法、而且要有充足的休息与睡眠、这些其实都是我在面对肠燥症病友的时候我们会教导他的一些日常生活他可以做得到的一些、方式。那压力的部分其实怎么去消除压力，我最常讲的就是你要嘛、去运动让自己流汗，要嘛就是泡个热水澡泡个温泉、那甚至去做瑜伽、你要打坐也可以，原则上就是让自己缓、慢下来、那能够得到这个压力的释放，我想这个是、病友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些方式。
是，就是大家生活步调太快了，
对，
是不是？所以就是，又忙啊，然后又累啊，然后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啦，没有好好吃饭，可能吃的东西刚好又不适合。会不会您刚刚说会产气的东西，像我们一般理解，比如说地瓜啊，容易嘛，然后还有红豆啊，像这一些的东西，
对，
就是有可能它会比较容易引起肠燥症的、
对对对、那这个种类非常的多、那所以我们才会用一些关键字来让、病友去做这些搜寻、那但是简单讲今天你吃了一样食材你觉得吃完马上不舒服、你可能需要把它记录下来下次要避免、吃了就拉肚子、你可能要去尽量避免、原则上就是很个人化的医疗很个人化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调整原则上是要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吃这个会拉，有些人吃那个会拉，所以 不太一样的是每个人要依照自己的状况做一个饮食上的记录，然后如果真的不适合的我们可能就稍微少吃一点或者是就戒掉它了。
对，不过在这之外我们都会 给这样的病患一些症状上的治疗、
嗯、
比如说一些、哦、一天会拉肚子拉三四次、哦、有些严重的甚至十几次、哦、我们给予适当的药物治疗之后可以让他的大肠的这个腹泻的状况可以改善、
嗯、
有些是便秘的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哦、高纤的饮食我们给他一些软便剂来帮助他、哦、那其实就是让他的肠子能够回归到一个比较中性正常的状态。那事实上有一些我们透过一些比如说鼓励他多摄取一些益生菌、哦、或者是膳食纤维 都可以对于肠燥症的这个症状、哦、有所改善。
嗯，是。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哪些自我保健呢？比如说会不会哎，我们要那个像有些人说如果便秘型的话是不是肚子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些指压按摩之类的，会不会比较容易让它排得比较顺一点之类？
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帮助啦哈、
嗯、
不过我想这些外在我想只要 不伤害身体都可以做、
嗯啊、
那比如说你去泡热水澡、啊、那你多吃一点这个、啊、比如说优格或者是含有益生菌的一些食材、
嗯
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帮助啦、啊、可能有帮助、嗯、那只是说每个人的病况真的不是那么的一致啊、那所以肠燥症虽然这么大宗但是我们还是会针对每个病人的一些饮食状况以及他的生活形态、啊、来做调整。我遇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肠燥症的病患就是他只要睡得好他的肠燥症症状就可以很容易就缓解了、
哦、
所以到最后他只要一熬夜、啊、比如说可能公司的加班或怎么样他隔天一定拉肚子而且拉了三四次以上。
嗯，
但是你这时候给他一些我们给他一些止泻药其实帮助不大、
嗯、哼，
经验上是这样。但是我们让他好好的能够睡一觉、欸、他隔天他不用吃什么药、欸、他的这个症状胀气啦然后、这个腹泻都好了、
哦、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需要非常个人化医疗到每个细节都要去注意到才能够好好的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患这样子。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过生活。
对，
他睡眠品质不好也表示说他的压力就大了，所以他就睡不好，所以这好像都是环环相扣的。
对，
是，所以影响真的蛮大。那是不是也可以请林院长，你也身为医师嘛，那你现在又接任了这个桃园曙光诊所的院长，所以压力应该不小哦，那会紧张啊，压力大的时候，那你有什么样让自己可以纾解压力或放松的吗？
其实医生都教人家怎么放松了、
嗯、
事实上真的有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
嗯哦、
那有时候就是会睡眠比较差、
嗯、
那可能就是说你去烦恼一些事情，那本来可以一天，我大概一天可以睡六个小时，好，那有一阵子我就可能睡四个小时、
哦、
就起来了。
嗯，
那不过我自己从六七年前我大概就养成一个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了。
嗯哼，
好，那我比较常做的是骑自行车。
嗯哼，
好，那我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我也常就骑 U-bike， 那上班骑三公里下班骑三公里回家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自己排解压力的一些做法大概就是、哦、做一些运动。
嗯，
那当然听听音乐啦、哦、或者是去、散散步、哦、我觉得这个大概比较容易每天可以达到的。那我个人觉得透过运动然后去让这个压力释放其实是非常好，也是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做的事情。
对，运动真的蛮舒压的哈，在运动的当下其实你那个挥洒汗水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而且尤其是在运动当下其实是有一点点放空的感觉
啊。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身体哎流流汗然后就舒服很多了。所以其实也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参考，如果你觉得哎呀最近可能紧张啊，工作压力大啊，然后又睡不好啊，然后可能哎怎么肠子开始怪怪的，然后会有什么有声音啊，咕噜咕噜叫啊，还是怎么样拉肚子之类的啊，那有一些症状呢出现的时候，可能他就在提醒着你说你应该要好 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过生活了，不要再把自己做那么紧绷啊，压力这么大的一个工作狂的状况之下，现在很多人都是工作狂，对啊，就是只知道工作而已，忘记要其实人就是要好好的生活了嘛，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记得要好好过生活。好的，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桃园曙光诊所的林阳朝院长来跟我们做分享，希望下一回有机会再继续跟他做分享，谢谢您，谢谢，
谢谢大家。